奉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是一起来唱诗447首。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14章。撒母耳记上14章，我们从24节读到52节，从16节读到52节，我们从16节。一起来读16节。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呢？他们一查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在那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云中的喧嚷越大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四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耶和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扫罗，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那常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见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怒吼，因为他们怕那誓言。约拿单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远远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单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谋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若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宰到那里。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这日神没有回答。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人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单也站在一边。”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执签指出扫罗和约拿单来，却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在执签看是我儿子约拿单，就指出约拿单来。”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单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扫罗对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于了死亡。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扫罗执掌以色列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亚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易斯伟、麦基苏亚，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叫米拉，次女名叫米甲。扫罗的妻名叫亚希鸾，是亚希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亚尼尔， 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以上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扫罗在跟非利士人打仗。那么在这一场战役当中，原本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相当的害怕，因为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少，只有两三千人。那这两三千人有的看到非利士的军队那么的多，有的又害怕去躲起来或者逃跑了，所以跟随保罗的只剩下这个几百个人，所以让这些以色列百姓更是害怕。那非利士人的军队他们的武器又相当的精良，所以他们有车三万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可是呢，跟随扫罗的却没有人带兵器，只有这个约拿单跟扫罗有兵器。那所以他们在军器兵器上面跟在人数上面确实跟非利士人比较起来相当的悬殊。那这六百个人怎么跟这么多非利士军来打仗呢？当然是很难。可是靠着这个约拿单他的奋勇来战敌，约拿单他却懂得来求靠神，他认为使人得胜的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这个兵力的多少。他相信神的作为，所以他带着一个拿兵器的这个少年人一起到这个非利士营中，就在借着去到非利士的营中在那里能来攻入这个敌营。那神也在那个时候让地都发生震动，等于是发生地震，让整个非利士军就害怕然后就互相残杀。那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发生的时候，这个扫罗原本他在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营中，就是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这个扫罗的守望兵看到非利士军他们溃散四围乱窜，他就说就像跟随的人说了，说你们查点查点，看谁从我们这边出去。那我们看这个扫罗在这个时候知道是约拿单跟这个拿兵器的人出去了，那这个时候的扫罗他也叫祭司能够把这个约柜能够来运到这个战场来。那可是当他在跟祭司说话的时候，听到这个喧嚷的声音非常的大，他就叫祭司来停手。那也然后就开始这个去这个追赶这些非利士人。那扫罗看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溃散逃跑，那他就叫百姓起誓说，还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的，那吃什么的都必受咒诅。那这个时候百姓因为在那里站了那么久整天都没有吃下任何东西，所以大家的体力都相当的疲惫。那在那么疲惫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力气来继续追赶这些非利士的军队。那当众人进入树林的时候，看到有蜜在地上，那可是百姓没有人敢取蜜来吃。那这个约拿单他没有听到他父亲要百姓起誓的这件事，他就用他手中拿的杖来沾这个蜜来吃，结果吃了眼睛就明亮了。那百姓很多人都告诉他说，你父亲曾叫我们远远起誓，今天若吃了什么必受咒诅。那这个约拿单就告诉他们 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啊、今天你们如果从仇敌当中来啊来吃夺取的物、啊、那却可以追杀更多的这个啊非利士人。啊，当他们追杀非利士人从啊密摩一直到亚亚伦的时候，百姓都非常的疲乏，啊，那他们就急忙的把手夺下来的牛羊。牛羊和牛犊宰杀在地上，然后肉还带着血就吃了、哦、因为这件事情啊、这个有人就告诉扫罗，那扫罗就啊、叫众人哦赶快把大石头滚到他那边来，他就为啊、就在那里哈、哦、来筑坛哈、哦、来啊、向神来献祭哈、哦、等于是在那里来献赎罪祭哈、哦、他们又这个扫罗又决定啊、哦、要再追赶这些以色列百这些非利士人。那当他决定的时候，祭司就向他说，我们应当先亲近神。那扫罗就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不交？可是这一天神并没有回答啊、哦、那扫罗就说了，你们百姓当中谁犯了罪哦、就招以色列的长老来说，然后来指签、哦、结果后来知道这个约拿单、哦、他、意思就是要违背了他们的誓言的人都要杀掉，包括约拿单、哦、那约拿单他就告诉扫罗，扫罗就问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是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点蜜尝了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你必定死。而这些百姓却为约拿单来求情，他们都指着神来启示说，这个约拿单让以色列人大行拯救，那岂可让他死呢？所以他们就向神来启示。那这个时候就扫罗就回去了，就没有再继续追杀这个约拿单。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扫罗，扫罗他是一个国王，他是以色列人的君王，那身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导者，我们看他领导的这个风格，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鲁莽，很草率，做事情非常浮躁，不能够安静来寻求神，而是靠着自己的一种意气用事，所以难怪神会弃绝扫罗，会另外要再立这个其他人当王。那在扫罗的这种领导，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不会靠神的人。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在推动神的圣工，我们在带领信徒来推动教会的圣工，我们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自己的一时所想到什么就就像扫罗这样意气用事来做什么任何事情一点都没有祷告求神带领的心，那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好管家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从这一段圣经十四章来看这个扫罗的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成为见解的地方扫罗他求神不专心我们刚看到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请祭司把神的约柜运来这个在这个十四章的十八节说这个时候神的约柜在以色列那里，扫罗就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那么将神的约柜运来这是对的因为表示说必须要求问神，要来靠神。所以当扫罗他要行动要在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在那里溃散四围乱窜所以看到非利士军已经溃散了这个时候当然是攻打的好时机，可是呢他懂得跟这个祭司说把神的约柜运来这个动作是对的应该是先求问神， 可是我们看还没有等祭司答复他，他就叫祭司说停手。十九节说，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会利士营中喧嚷越发大了，那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然后就开始去攻打会利士郡。我们看这个扫罗真的是一个不懂得靠神的人。一开始他知道说要祷告靠神，可是祭司都还没有求问神，还没有等到神回答的时候，他就叫祭司停手。这样的这个祷告这样的信仰其实是错的。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靠神的心不要只嘴巴说说。扫罗这样的情况好像只是嘴巴说说行动上并没有真正在靠神祭司都还没有求问神，他还没有得到神的回答，他就叫祭司停手，然后就要出兵。所以我们靠神不能只是嘴巴说说，我们靠神是应该真正有那种靠神的心，一定要真正有那种靠神来把我们的难题把我们所要推动的事工来求神带领来交在神的手中，应该要有那种真正仰望神的心呢。所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要我们一生当中都要懂得来依靠神，那么神就会指引我们的路。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事上我们都要有靠神的心，而不是嘴巴说靠神，却是靠着自己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错误的领导，一个领导者的决策错误其实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尤其这个在战场上更是这样。那领导者的决策如果是正确的，可以让这个国家更强，那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更是这样。我们推动教会的圣工，教会的这些职务人员当然要能够靠着神来做正确合乎神旨意的这个政策，那这样的话在推动教会的事工里面，当然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这个带领，能够得到神的同工。那这个时候当在征战当中，这个腓力士军在溃散的时候，以色列人紧紧的在追杀他们的时候，竟然这个时候的扫罗叫以色列百姓要起誓都不能够吃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来吃任何东西。所以二十四节说，扫罗就叫百姓起誓，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结果百姓就整天都没有吃在战场上正需要体力征战的时候，结果呢这个扫罗却一个身为领导者却糊里糊涂叫这些百姓要起誓不能够吃任何东西。在征战上很需要的是什么？粮食，让这个兵让所有的兵都能够有充分的粮食，能够有足够的体力才能够上战场征战。可是身为一个领导者的扫罗他却要百姓在这个时候起誓禁食，那这实在是一个很糊涂的一种决策了。禁食是刻苦己心要求神特别的施恩，但是呢要在适当的时候来施行，而不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然后要求这个百姓都不能够吃任何东西，甚至起誓违背的话要处死这不是叫人把这个腰带束起来束起肚腹来然后去作战吗？这样的作为当然是错的一个在战场上的精兵当然是更需要的是有充足的这个体力那叫他束紧腰带然后去征战，这怎么可能所以 这个一个做工的人哦，也要啊给他能够有啊不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嘛，哦，也就是要能够供应他足够的这个粮食啊。那这样错误的决定啊，当然啊，这些百姓哦，这个没有人敢违背啊这个啊王的这个命令啊，哦，所以大家都很谨守啊这个王所要他们的这个啊所起的这个啊这个誓言，哦，所以没有人敢吃啊。所以虽然进入啊这个树林里面看到有蜜了，但是没有人敢去吃啊，哦，虽然很疲乏了也没有人敢吃啊，哦，这个时候的约拿单他啊进入这个树林看到这个蜜，他就用他手中的啊拐杖来沾蜜，然后送入口中，就他本来疲惫的啊这个身体，因为吃了这一点蜜啊，让他就啊恢复了精神，恢复了体力，哦，也就是让他能够啊这个消除这个疲劳，哦，啊能够啊有精神，哦，想要继续来啊这个向敌人来征战，哦，那这个时候的百姓哦，他们都不敢吃，所以他们就跟这个约拿单说了，说你父亲哦啊叫我们起誓啊，哦，今天吃什么都啊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非常疲乏。那约拿单他没有听到他父亲讲的这个话，哦，那当听到啊这个啊百姓当中有一个人对他这样说，约拿单怎么说？哦，29节哈，哦，约拿单就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哦”所以约拿单他很清楚，其实他父亲要这些百姓啊，这个起誓不可进食的这种啊，这一件事其实是错误的。所以他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哦”这是错误的命令。那因为错误的命令导致什么后果？当然后面就产生问题了。结果这些百姓哦，他们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谋一直到亚亚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很疲惫的，非常的疲乏。那从非利士人当中所夺取的牛羊和牛犊，就马上宰杀在地上，马上把肉拿起来吃。哦，结果哦，没有照正常程序来宰杀这些牛羊，哦，让这个牛羊的血流掉，哦，就这样子吃了。所以当然这是这不是好的，哦，所以错误的命令导致这个百姓犯罪啊。所以有人就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神。”扫罗就说：“你们有罪了。”哦，那其实为什么百姓这样做？百姓这样做当然有原因了，因为太饿了，饿过头了，饿昏了，所以领导者对这个带领的决策做错误的决策，反而会让人走入极端了，其实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这个用比较冷静哦来思想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当在决策某些事工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多祷告多靠神，多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在做好的决策当然就能够合乎神的旨意。那如果我们随意的就这个发布命令，那这个当然就会反而就可能会导致人哈，在这个狗急跳墙，会走入极端。哦，你看，我们看这些百姓就是这样，哦，因为太饿了，体力不支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开始大肆宰杀这个牲畜，哦，然后违背神的律法来得罪神。那扫罗他就赶快下令搬大石头来，哦，要让他们作为宰杀牲畜之用。哦，那同时也在那里筑坛，哦，来借着这样来为民赎罪。哦，那当这些百姓在那里吃了这些肉的时候，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扫罗又决定了， 他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他现在反而要趁夜里去追杀追赶这些非利士人来直到天亮不想留他们一人，那这些百姓都非常的顺服，他就跟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可是呢这个时候的祭司就提醒他说我们先当亲近神。那扫罗就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不交？而神并没有回答扫罗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先想到神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一次他先自己定了这个决定要去追杀这些非利士人，那众民也都同意他的看法大家都说你看怎样好就进行可是呢祭司提醒他说我们当先亲近神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也是靠神的心很少，我们也会忘记亲近神，所以有时候有些信徒要做什么事在做的当中有的人会提醒他你要懂得靠神你要祷告神必须要有人提醒你才会祷告，必须要有人提醒你才会靠神有些人的信仰就是这样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有靠神的心，但是常常我们都是忘记靠神。那这个扫罗他现在也是一样他自己就决定说要去追杀以色列人，可是当祭司提醒他，他才想到要求问神那都已经决定好了才求问神，所以我们看这一次神并没有回答。扫罗确实听到祭司提醒他，他就向神祷告他向神这样求问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可是这一天神没有回答为什么？那你都决定了你才向神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决定了你才向神祷告，所以为什么神我们会觉得神不听我们祷告？因为你都决定了那你决定了才要求神照你所决定的这个方法来成全那这个不是本末倒置吗不是我们决定了才要求我们照你的方法来成全，我们常常在祷告都是这样祷告神啊你要来这个医治我的病，你要怎么来医治我的病，我们都向神这样祷告，你要怎么来做，你在教导神要怎样做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向神祷告求神能够怎样来解决你的困难你都想好希望神照你的想法来解决你的困难，那你都决定了你向神祷告，你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好像你在教神要怎么做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有时候我们会越祷告越失落信心，为什么会越祷告越失落信心？因为你心里已经想好要神怎么来帮助你，要神怎么来医治你，要神怎么来解决你的困难，你都想好方法，那当你在祷告当中你觉得神没有回应，就像扫罗决定好了我要去追赶以色列人，神啊你把以色列人交在我手中不交，他已经决定要夜里去追杀了，现在才因为祭司的提醒才向神求问那当然神没有回答，因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征战去跟非利士人打仗那我们常常就像这样，所以我们看这个乃曼元帅他要去找以利沙先知医治他的麻风病，那他还没有去他就想好说我去的时候以利沙先知一定会出来迎接我，然后在我的患处上摇手治好我的麻风病，可是当他到以利沙先知那里去的时候，以利沙先知没有出来迎接他，也没有在他的患处上摇手，只叫一个仆人去告诉他你去约旦河沐浴其次， 所以对这个乃曼元帅，他当时一听到这个仆人出来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他气愤愤的转身就要离开。为什么？他认为说先知在敷衍他，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你没有出来见我，又没有在我的患处上来摇手，你只叫我去沐浴，那这样就可以啊？那如果沐浴就可以啊，我在我亚兰国不是有很多河吗？我为什么需要来到这里呢？所以这个乃曼元帅他当时没办法接受，就是跟他想象的完全差太多，完全差太多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认为先知不是真正要医治他，所以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常常就是我们今天人的毛病啊，我们已经想很多方法才向神祷告，求神照这些方法来医治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难题。那这样的祷告当然没有用，所以我们看这个扫罗的这一次求问神并没有得到神的回应那没有得到神的回应，结果他就很生气了。他当然他认为说一定有人得罪神这个扫罗祷告得不到神回应，他也很主观认定说一定有人得罪神，所以他就向这些百姓就对百姓说了38节扫罗就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我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求问神祷告没有得到神回应，他就主观的断定一定有人犯了罪这也是一个这个领导者错误的一个认定其实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要滥杀无辜整件事件的经过过程当中最糊涂最无知最莽撞的人就是他。那么导致到现在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却很主观的认定一定是百姓当中有人犯了罪那他就向神起誓说就是我的儿子约拿单犯罪他也要死，那百姓没有人回答，百姓没有人要回答他。所以你看这个王的这样很糊里糊涂而且很莽撞很主观的宣布任何事情，百姓大家好像顺服，那好像都不回应那这个像什么这些百姓我是觉得了这些百姓如果说好听他们都很顺服王的命令了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常常有一句话有的人甚至印在写在这个匾上有一句话说懒得理你了，懒得理你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些百姓都懒得理这个王了你看大家都没有回应王做什么你看好就好了那你现在他说这个就算我儿子当中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要回应他其实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在带领一个团体当中都没有人回应他，其实这个就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大家认为可能就会认为你已经认为你的任何决策都不一定是对，所以大家都不回应你所以有时候在推动教会的圣工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多听点声音，然后多了解信徒的想法，那多祷告靠神求神带领，然后才来推动某些教会的事工。其实这样能够让教会的圣工能够做得更好这个也是这个一个领导者应该要有的一些想法而不是像扫罗一样所以扫罗他这样主观的解释一定是有人犯罪，所以他就用什么方式？下令用直牵的方式下令用直牵的方式 那这个下令用指尖的方式，这个当然也是啊，旧约时代他们在求问神啊，要啊求问神的时候，那在求神能够显明某些事的时候的一个方法。所以啊，这一段圣经里面其实也等于是啊，这个扫罗他向神祷告说你今天为什么不回答你的仆人？这罪如果在我和耶拿单，那么求你给乌灵吧。这个是扫罗他这个支签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和合本圣经里面就四十一节说扫罗就祷告神那他向神说求你指示实情，然后就指签指出扫罗跟耶拿单。那在李真宗译本的圣经他是这样翻译，他说求你给我乌灵吧然后呢这个罪孽如果是在约拿丹和扫罗，然后就求神让这个乌灵能够显明出来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乌灵跟土灵的的这个支签的模式所以用这样用乌灵或者土灵来显明某些事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求问神的一个方法旧约时代就是用这种方法。那当指出是扫罗跟约拿单因为他把百姓分一边，然后他跟他儿子分一边。那指出约拿单的时候，这个约拿单他承认他痴迷了他承认他违命痴迷，可他违命痴迷，他跟扫罗说我是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那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圣经是说了说难道我这样就要死吗？所以这个百姓就为保罗来求为约拿单来求情这扫罗说你一定要死那百姓就为约拿单来求来求情。那这个四十五节这一段圣经值得我们去思考，连百姓都看出这一次的征战如果不是约拿单不可能打胜，那是约拿单是什么原因？不是约拿单的勇猛，是约拿单靠神的心。所以我们看四十五节，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神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些百姓这个时候讲的 这一段话其实是非常正确，连百姓都看清楚今天的约拿单是与神一同做事。约拿单在以色列中大行拯救，然后呢他是与神做事，竟然扫罗看不出来所以你看连百姓都知道约拿单是以神做事这个以神做事就是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翻成他今天所做的事是靠神的帮助那这个译本的圣经他翻了说神今天使他使用他行了大神迹，神今天使用约拿单行了大神迹那重点是在于什么？在耶拿丹不是靠自己的勇力来征战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四章的前半段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六七节这里耶拿丹所说有信心的话，他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到未收割里的黄银去，然后呢或者神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就是耶拿丹靠神的信心，他相信神一定会使他的百姓得胜，所以他说我们到未收割里，未收割里就不是神的选民那他们是收割里的人，是神的百姓完全不一样，所以约拿单的信心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连百姓都看得出来说今天他是与神一同做事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要与神一同做事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眷顾，神到神的同工那最后一段就是提到扫罗的战绩了。那这些战绩等于是他后是把他以后 的战绩都概括，先做一个说明保罗他的战绩，还有他的家谱，49节以后，这是扫罗的家谱。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圣经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
在主